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近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我是庄和君。
那非常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哈。那么在本期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就要跟您聊聊和大选相关的话题了。
没错，联邦大选日将近，您投出自己的一票了吗？
那么在本届的竞选活动中呢，我们作为华人哈，您一定在微信啊、小红书啊、视频号等等这样的中文的社交媒体平台呢，刷到过比如说候选人的账号或者是别人发布的大选相关的信息。
没错，面对现在是中文社交媒体上如此多的宣传，那么有人说了，这是华人更有政治参与感的表现。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单纯拉选票的行为，并不能考虑到华人社区真正的声音。
那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政界人士开通这些中文社交媒体的行为呢？您觉得哈，他们这样做到底能不能吸引您的选票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中文社交媒体上刷到过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消息哈，跟竞选相关的，这会不会影响您投出手中的一票呢？
没错，欢迎您参加我们周一早晨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哈，欢迎您拨打，我们非常期待您加入我们的讨论。那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简单的跟您提供一下一些背景信息哈。其实在本届大选中呢，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中文平台上都刷到过跟大选相关的信息哈，这其实不是首次出现。我记得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吧，就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和当时的反对党领袖比尔肖顿哈，他们都有自己的微信账号。后来呢，这个莫里森的微信账号还被出售了，被一个中国公司买走了，当时呢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不一样的是哈，在今年我们看到大选的阵地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呢，从微信扩展到了小红书。那我们在小红书上刷到过什么样关于大选的相关消息呢？
我们看到墨尔本大学和莫纳什大学以及迪肯大学的 Recapture 项目有发现，在微信上他们发现了超过220条获得授权的自由党广告，以及约30条获得授权的工党广告。
是的，那这首当其冲的哈，就是各种政治广告了。在微信上，在小红书上，我相信您都刷到过。就比如说哈，我们看到悉尼的边缘选区 Bunnelong， 也是刚才我们的采访中为您带来的哈，两位候选人呢，分别是 Scott Young 和这个 Jeremy Laxalla。然后他们呢，尤其是这个自由党的候选人 Scott Young， 似乎在华人社交媒体上发动了规模最大的竞选活动之一。
没错，我们看到自一月份以来 ，Scott Young 已出现在我们这个 Recapture 团队发现的100多则授权的广告中。那么，自由党挑选的 Bradfield 选区议员吉塞尔·卡普特里安今年也是出现在了微信上的数十条授权广告之中。
那么他的竞争对手哈Teals 查瑟的独立候选人叫尼克莱特伯勒呢，最近也出现了微信的竞选材料之中。那其实除了政治广告之外呢，我们还看到政界人士是直接开通了账号哈，就比如说粉丝最庞大的一位这个候选人呢，是来自 Menzies 选区，他的名字呢叫做基斯·伍拉汉呢，他在小红书平台呢是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那么这个选区呢，大概27%的 的选民是华裔背景的。另外比如说在 Crew 选区的 Jess Wilson 和 Deakin 选区的 Michael Zucker， 他们呢也是活跃在这个小红书这个平台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政界人士呢不仅仅会抛出比如说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见，还会抛出一些他们日常的视频和图文的消息。
没错，我们看到比如说 Keith Bullahan 他在小红书上拥有8000名的粉丝，他经常会发布一些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出现在 Box Hill 市场，或者是手里拿着粽子，传统上人们吃粽子来庆祝当月的端午节，来应和一下这个我们华人选民的一些喜好。
是的，让他就是让我们知道啊，他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节日，他也参与在其中哈。那这个乌拉汉他就告诉《金融评论报》呢，他说：“我发现啊，小红书和微信账号一样，是我和华人有效的沟通方式。”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那除了这些政界人士发布他们的政见、发布他们的日常之外，有一些相关的信息呢，也在中文的社交媒体上流传。就比如说，根据《卫报》的报道，我们看到有移民公司呢是发布了一张经过 PS 的照片，这个标题呢，比如说非常的耸人听闻啊，叫什么"澳洲黑化模式启动，锁定10万华人"等等等等，然后还附上了总理的照片。
听起来就非常让人胆寒哈。
那其实这种可能有误导性和错误的信息呢，您在小红书或微信上一刷可能是比比皆是。那我们也找到了这样一则跟大选相关的信息哈，在这里也想分享给大家，来自小红书一则由 AI 制作的大选广告哈，它是包含误导性信息的。您听了这则广告之后，您可以自己来判断一下它会不会影响您的大选的选票呢？
达顿总是在说让住房变得更便宜是我的首要任务来引发关注。这位执政了10年的家伙除了加剧住房危机外什么也没做。达顿来自那个导致这一切的党派，因为实施了资本利得税折扣，制造工资与住房之间的永远脱节。突然间大选将至，他变得关心起青年选民了。
你们好，我的年轻朋友们，我真的很关心住房危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则来自小红书的视频的音频哈，我们能明显的听出来它是完完全全由 AI 生成的这个语音。那么最后这一句达顿所说的什么听众朋友们我非常关心住房危机，是 AI 为生成的普通话的语音为这个达顿配上了这么一句话。那这个明显是含有误导性信息的，擦亮眼睛之后我们也许可以辨别，但是它真的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社区，这个要打上一个问号哈，有些人可能真的会相信。那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您讨论的话题哈。联邦大选日将近，您投出自己的一票了吗？那我们在本届竞选活动中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等中文的社交平台呢，有候选人的账号或者大选的相关信息，您如何看待这个行为？这样做能不能吸引您的选票呢？
没错，有人说这是华人更具有政治参与感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单纯拉选票的行为，并不能够考虑到华人社区的真正声音。
那非常欢迎您正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哈，我们的电话已经开通1300-799-32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这一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今天贺军主持
哈。对，是我。
哎，对，
感谢您的支持。您如何看待今天的话题呢？有没有刷到过相关的这个候选人的信息和竞选的广告之类的消息呢？
我都有刷到过，无论是在油管上还是在小红书、微信上，我到目前还没有。不过听之前的那个报道说是有的。我觉得就是这些信息一定会影响到我去如何做最后的决定。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可能如果大家把这件事儿看得比较重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不会就仅仅是因为这一个广告就会改变最后的决定。但是我可能看到这个广告以后，我可能会去搜索相关的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可能它只是就比如说它 AI 合成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只是说了不是很详细嘛，然后我可能就会去搜索，然后可能会去发现我有些东西可能是误导性的。其实我觉得误导性的东西还挺多的。最近这一两周就家里邮箱收到了好多种宣传单，然后有些宣传单就之前 SBS 也报道过，就是它看上去就挺正式，像是那种中立的 AEC 发的，但是后来
就搜了一搜，发现哎，好像它里面还夹带着一些这个
夹带私货哈，
夹带私货，对，它就是比如说。之前他们邮寄说你就是统计一下有多少人去邮寄做邮寄选票嘛，然后在那个信封里我还发现了某党的一个宣传页，我就想着当时我就想着不对了，如果是中立的选举委员会的话，应该他只会发一封这个就是告诉你如何去注册邮寄选票的这种信件，但是不会有任何偏向于某党的这种宣传嘛。
嗯，
然后后来我就在 SBS 的那个的广播节目中听到，就是确实澳洲有大范围的，不是大范围吧，至少有这种行为，就是他们装成中立的然后去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可能以我的感受啊，就是目前简中媒体的话可能比较倾向于或者说至少比较反感那种彼得吧，我觉得然后我觉得会受到影响的，但是不会被他左右。
所以说您是属于那种是有我们有一个英文单词哈叫 media literacy 哈，就是说有这个分辨是非的能力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判断和筛选的能力的。
对，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这个年龄或者说我这个群体来说，这种 literacy 的话可能还算不算特别缺乏，但可能对于一些我遇到一些就是大爷或者大妈，他们可能移民澳洲很多年了，但是可能英语水平也是一般般嘛，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渠道去获取信息，确实容易被误导。
是的，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他们每天的这个叫都要做的事情就是刷各种各样的微信消息。那如果您参加一些微信群的话，可能跟我有类似的观察和体会哈，就是说这个微信的群里面关于选举的消息满天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根本就没有办法辨别。但是呢，底下还真的是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朋友们哈，可能还真的会被其左右和影响。这可能就是洪先生刚才说的情况。
我觉得脸谱化特别严重，就是有的时候和一些叔叔阿姨们去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政策本身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他们对于领导或者说总理或者说总理候选人的个人喜好就可以大谈特谈。这个我觉得是某种层面上来说也是一种误导吧，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只需认真去研究的话，可能会说我不太喜欢他这个政策，但是那个政策我觉得还行，然后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可能哪个对我来说更好，但是我跟一些叔叔阿姨们谈的时候，他们就是说那个人不行，这个人不行，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对了。咱们选的是党。
了解了解，非常非常感谢洪先生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哈，也希望您在周六的大选中呢顺利投出您的一票，好吧。
好，
谢谢洪先生。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上好。
喂，早上好。
早上好，您请讲。哎，您有刷到这种在中文媒体上中文社交媒体上哈各种各样的大选信息吗？
有比较我只用微信那个小红书我用的很少，所以我只能在微信上刷了很多，但在其他的地方我其他地方没有。但这种其实我已经投完选票了，已经选完了。我上星期四就选了。然后那个我觉得不会影响我，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我选定一个政党是在另外一个政党执政的第一年或第二年，我就敲定了我会下一次联盟大选我会选谁。所以我不会通过他的广告去确定我去选谁的。我只不过可能是他的广告他最后的广告可能会告诉我哦，那个我可能坚定一下选这个党，或者说我坚定可能我会稍微犹豫一下，但是我不会因为他的广告确定。而且这是第二他的这个微信上面的那些东西只能作为我的参考，一般我不会真正的相信他的。我一般是通过那个他们主流媒体的一些就是一些政策啊，或者电视上的一些演讲啊，或者包括中文的主流媒体的一些政策一些文章啊，去最后确认我是不是应该选哪个政党。
了解，就是您在微信上哈，但是有会不会感觉这种就是觉得这种消息好像无孔不入？你打开微信想联系别人的时候，哎，就余光就可能瞥到有一些公众号和订阅号就推出了大选相关的消息，就可能去看一下。看一下之后呢，可能就会影响一些，哎，比如说您对某个政党或某个领导人的看法。
我会看一下，但是真的是不会影响。
嗯，
一点一点影响都没有。
内心非常坚定，
能看得出来张先生是非常有主见的。
对，因为你比如说工党这次执政，我以前一直选是工党的，然后在这次执政的第几年，第二年，我就已经 make decision， 就是 change another one。第三年的时候我更加坚定了这个，然后今年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是看了太多的他们的政策，但是基本上我已经定了选 Peter 了。
了解。
所以说，所以我星期四选的时候，我连什么都没看，直接就选。
嗯，选了自由党，看来是哈。
对。
好的。
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您的分享，谢谢您。那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投出的选票以及背后的故事哈，谢谢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就是到底是拉选票还是真倾听？您如何看待政治候选人开通中文社交媒体这件事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我是庄和军。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抛出的话题是到底是拉选票还是真倾听？您如何看待政治候选人开通中文社交媒体以及中文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政治相关的大选相关的信息呢？
没错，这些信息又是否会吸引您的选票呢？欢迎您参加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参与节目，发表您的观点。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相关的信息可能影响大选哈，也给大家举了一个这个我们亲自刷到的 AI 制作的大选广告的相关的例子哈。刚才呢也给您分享了卫报报道的哈，所谓的经过 PS 的图片来宣称总理对移民政策的一些看法，这个呢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华人选民哈投出自己的一票。那就比如说澳大利亚此前曾和新西兰和美国达成的难民安置协议哈，这个呢也被这个很多中文的自媒体呢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包括小红书，包括微信，我们打个引号叫做文章哈，标题起的非常的耸人听闻。就比如说呢，据报道，一家位于中国的移民机构呢是发布了一篇帖子，标题为澳大利亚正式宣布取消公民身份，并且呢还附上了大顿的照片。那关于社交媒体上，尤其是中文社媒上各种各样可能影响大选的大选相关消息，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有本地媒体，有小红书，有微信，对，都有，其实各个渠道都有。因为可能有一些消息背后它的账号的主体是会有 sponsor 的，所以它会有一些 bias， 所以的话你可能就比如说在接收到一些观点的时候，你自己会看这些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我觉得不同的 party 之间，它会比如说去放大其他党派之间的一些观点啊，或者说歪曲一些观点，所以的话可能会对你的判断就产生一定的误导性。
我经常的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尤其是在社区里呢，也见到了不少的各个大区啊华人社区的一些议员们。我们呢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些判断力，从报纸上啊，从电台上啊，从一些这个各个活动的这些交流当中啊，我们都了解了很多的信息。其他的，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不管是从小视频啊，还是各个自由媒体啊，还是网络啊，还是一些平台啊，我们都会，早晚的都听到了和看到了好多有关类似选举的消息。公众号、微信现在太普及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团群体，不同的微信群。但是让我们也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这个正能量是非常充足的。
那听众朋友，刚才呢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社区当中哈一些成员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大选信息和相关的政治信息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无法接听所有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哈。如果您没有办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的讨论呢，也非常欢迎您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那么非常非常感谢您在今天对我们的支持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也是抛砖引玉，简单的跟您聊了一下您如何看待候选人们开通微信账号、小红书账号，
以及小红书的行为，
没错，以及呢，在这些社交媒体上，这些政治信息和竞选的信息，我们应该如何持一种如何的态度哈？那我是宁馨，
我是钟浩君，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接下来呢，是两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